你来的智慧，主，我们渴望从你来啊，明白的啊，明白奥秘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知道当行的路，还有当走的路。主，我相信就在基督的里面，主，我们知道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可以进到神你创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聪明的里面。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渴望我们能够更像你，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能够从你得到各样的赏赐，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再次交托我们自己的心，也交托我们自己的啊全人，求圣灵因着耶稣的宝血和耶稣的名，主，你在我们心里面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借着你所启示给所罗门的话语，主，你透过这些话语如今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啊敬畏耶和华，主啊，能够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啊寻求从神来的啊旨意，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啊所罗门所写下的箴言十七章，主啊，你使我们进到啊你的旨意里面。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孩子也交托自己的口在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能够同盟益处，而且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你的道。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箴言十七章总共二十八节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箴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要真的去了解他的意思好像蛮花时间的齁，要想很久，因为有些话语一看好像乍看之下感觉懂，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难道这些道理，人的道理可以成为神的智慧吗？我想当我们在读这箴言的时候，我们透过所罗门所写下来的词语，有时候也会觉得诶，上一节跟下一节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都会让我们捉摸很久哈，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上帝，非常需要神在我们当中去启示他自己的话语哈，去光照我们的心。那我们来看哈，这二十八节当中，我们先大概就四节四节来读哈。那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好，那一开始讲到说设宴满屋哈，那个宴其实原文的意思是献祭。那所罗门在这里想献祭会是什么祭呢？什么样的祭会有很多人一起吃呢？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当献完平安祭的时候，不仅在祭司可以去分享这些食物，献祭的人家人也要一起吃，这是神所交代的，家人也要一起吃。那这里讲到说献完平安祭，设宴的满屋，大家却怎样？家人之间彼此的相争，还不如什么？有一块什么？这里讲干饼，干饼是什么？一小块干掉的面包，一小块干掉的面包，可能没什么美味可言哈，那也不是多可口，但是呢，大家平安无事，大家相处愉快，都胜过满屋的什么宴席。特别是什么，你献了平安祭，感觉好像是什么感谢神使我们能够得平安，但家人之间却是什么暗潮汹涌，那是真的平安吗？当然不是哈。那这里讲到说，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哈。那仆人办事聪明，那个聪明就是精明的意思。当一个仆人他用心用心用力的去把事情做好的时候，他必然管辖什么宜修之子。宜修之子可能就是一种什么懒散啦、不注意啦，一种没有智慧的一个孩子哈。那这里在讲说，你空有一个身份，空有一个特权，但你没有真智慧，你没有去尽心尽力去做事情，就算你是有这样的特权，终究你会被怎样？会被管辖， 因为怎样，你无法处理事情。好，那更何况这样一个仆人，他就会从这当中去得到怎样产业。也就是说，你的仆人如果办事聪明、尽心尽力，终究怎样，你必须依靠他。所以怎样，你所得的，你就必须这样供养他，了解吗？所以这里在讲到说我们做事的一些态度。哈，我先讲完这四节，再一起来归纳一些事情。那第三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鼎预备了要做什么？要得到高价的银。炉预备了开始起火，为的是什么？炼得纯金。那神预备一切的环境，也要使人得到什么？智慧跟聪明。所以耶和华熬炼人的心，这是神所预备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尽心尽力的态度，一个好的态度，我们常常看不清楚环境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处理事情。所以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我们倒过来讲，谁会去听奸恶之语呢？是预备行恶的。预备行恶的人，他就会怎样去在意这些邪恶的计谋。好，那邪恶说出邪恶这话语的人呢，他其实什么里面有一个说谎的心。说谎的人，他就会怎样侧耳听邪恶之言。所以内在这样，外在是从内在出来的。好，所以第四节是显出我们外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仍然在查看。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第一节里面，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和睦。上帝要的是什么？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的去服侍。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每一个环境都是神所预备的。这预备的环境当中，鼎预备了就是要得到什么高银，炉预备了就是要得到什么黄金。所以我们如果处处留心，其实我们都会看见上帝的智慧。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想着自己的事情，终究会显出什么邪恶，会显出什么不真实。好，所以说谎行恶就会从内心当中出来了。好，所以这里在讲到说敬畏神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这四节你也可以把它讲到说是一个什么外在显明的内心，外在显明的内心。好，那我们透过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看事情，我们就会知道神要什么，而不是自己要什么，是神要什么，而不是自己要什么。所以家人在一起虽然只有一块干饼，但是怎样，我们要关系，我们要和好，我们要彼此相爱。只有一块干饼也没有关系。那如果不是要这个，即便设宴满屋，我们还是怎样争闹不休。因为每个人都怎样自私，每个人都怎样看待自己要的东西，就无法了解上帝到底要什么。好，所以这四节你可以把它看到一个同一个主题。好，接下来我们翻过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呢？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时运动都得顺利。好，我们来看，戏笑穷人是入墨造他的主。人进到贫穷里面，那后面讲到说幸灾乐祸，人进到灾祸里面，除了人自己，难道他是毫无理由的进到贫穷，毫无理由的进到灾祸里面吗？我想神也告诉我们，那句箴言怎么讲，燕子翻飞，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人。所以有些事情产生问题了，这背后有他该面对的事情。那但是这些环境的安排，或者是这些关系，因果的关系，基本上是上帝在掌权的。那上帝掌权使人经历一些的遭遇的时候， 神并不是轻看那些人，神也不是刑罚那些人，神要使他怎样转回到神的面前。但如果我们看不懂神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轻易怎样去嬉笑一个穷人，这里讲说是什么辱没造他的主。辱没原文的意思就是辱骂，辱骂了谁？上帝，辱骂了神。他掌管这件事情，他使人遭祸不是要毁灭人，其实是要使人转回。所以他也让人明白说，行恶就怎样受罚，行善怎样得赏。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当我们戏笑穷人的时候，我们就等同于这样入没了造他的主，因为他的境遇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有神要加添的祝福在这当中。好，不管是他学习，是他转回，重点是怎样就可以得到智慧。但是如果我们轻易去嬉笑呢，在人听会如何？你剥夺了他往前的能力。一样的，幸灾乐祸也是。当一个人遭遇灾祸的时候，我们没有从当中去敬畏神，去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却怎样在那边幸灾乐祸，就是说，哎，还好，不是我，我没事。你看他倒霉了，他今天遭遇这些灾祸的。我们没有把心思意念对向神，却怎样去看这些环境，好像自己免于难，就觉得哎，自己没问题，是吗？是真的没问题吗？当然不是，神掌管一切的环境，所以人会遭遇什么事情，基本上是上帝的安排。所以可以这样子随意的嬉笑，随意的幸灾乐祸吗？当然不行。所以神掌管一切，这里讲说子孙为老年的冠冕，也是说当一个人他能够子孙满堂，基本上是什么？神给他的福。神给他的福是因为他怎样常常知道神在做什么事情，他不会去抵挡神，他不会去怎样这里耻笑那些遭祸的人。因为这里讲他说啊，上一节他说必不免受罚，受罚的意思你就怎样没有祝福。所以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得到祝福，自然就会这样子孙满堂。好，那不管是属灵的或属世的，你都会这样有后裔，然后这些后裔就成了你的什么冠冕，显明的是什么？神的祝福在你的身上。那一样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所以儿女就不会以父亲为耻。为什么？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看懂环境当中神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的儿女也不会怎样耻笑他的父亲，因为常常从他父亲口中听到什么智慧的话语，所以儿女就会以他的父亲为荣耀。好，那第七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呢？一个愚顽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没有办法从神得到真智慧，却硬要讲出智慧的话语。他这里说什么本不相宜是什么？根本也做不太到，然后只有这样短浅的眼光，只有属世的眼光，没有永恒的眼光，没有从神来的智慧，硬要讲就讲不出来。所以名符他的其实，他就是愚顽人，他根本也讲不出来。那君王呢？何况君王说谎呢？君王是一个国家的至高掌权者，你怕谁呢？何必说谎？君王可以掌管一切的事情，你是就可以说是，不是就可以说不是。你已经是最上的权柄，怎么可能还会去怕人呢？这样子讲的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没有智慧，基本上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名副其实去处理事情。哈，那其实箴言其他也有讲到说，将事隐藏是耶和华神，将事查清是什么君王的荣耀。所以当给你位分的时候，事实上你应该要去这样思想这些事情。哈，那第八节讲到说，贿赂在馈送人眼中看为宝玉，随时运动都得了顺利。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人要有什么自知之明。好，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要什么看懂环境，上帝在做什么事情，上帝使人的遭遇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有一种人，他会陷在蒙蔽里面很深的，就是什么贿赂的人。贿赂在馈送的眼中，为了什么？为了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看他所馈送的物品如同什么 宝玉，这里讲到说一种蒙蔽的状态，好，他就没有办法去看清楚事实，因为他一直在意于自己要得的利益，所以要不断的铺路。所以这里在讲到说，人要看懂，要敬畏神，要看懂上帝在做的事情，什么样的品格使人得福，什么样的品格使人遭祸，神其实都在掌权。但是对一个常常只是看自己利益的人呢，在他自己眼中，他所要馈送的东西，他就认为是什么最好了，哦，所以这是一种蒙蔽的状态。所以在这里提醒自己，如果不敬畏神，如果只在意自己，其实我们会被蒙在这里面。我们以为是什么宝玉，我们随时运动，我们都觉得什么顺利啊，因为我要得着我要的东西顺利。短期来看可能是，长期来看不会是，好，所以这样的蒙蔽其实我们要去警醒。所以前面讲了三节之后，最后突然跳出一个贿赂在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是这一种人最没有自觉的能力，了解吗？所以要警醒，否则我们如果不晓得前面三节跟这一节的关系，我们觉得哎，那圣经是教我们可以馈送吗？可以贿赂吗？当然不是哈，哦，所以这要警醒自己哈，哦。接下来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来读：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
一百下。
恶人只寻求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遣攻击他。宁可遇见丢骰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好，我们来看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这句话的意思。你倒过来看，一个寻求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寻求人之间彼此相爱，他会去做什么事情？暂时遮掩人的过犯。遮掩不是说就当没事，遮掩的意思是这样，遮蔽他的羞耻，让他有路可以再往前走，让他有台阶可以下，让为他找出一条路来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这样一个寻求爱的人，他就会这样去遮掩人的过犯。相对的呢，离间密友，屡次挑错，这里倒不是倒过来看，是屡次挑错的人呢，就连你最好的朋友也这样会与你分离。也就是什么，你常常定睛在人的错误上面。人不是完美，人会犯错的。神容不容许我们犯错？各位，上帝容不容许我们犯错？他也容许，他知道我们不完全，但我们犯错是不是完了？不是，有时候神也借着我们犯错当中让我们学教训。好，那犯错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好的情况出来，我们就会感觉到忧伤，这个教训也会提醒我们要这样多思考多想再去做事情。所以神是容许人犯错的，可是如果我们每次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们就这样去挑起，好像我们要讲道理，好像我们比较懂，好像我们知道一切事情，我们就把它怎样，就把它全部掀出来。对，你也许讲对事实了，但是连你最好的朋友恐怕都无法跟你在一起。好，这里讲到是一种关系的经营。那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什么？责打愚昧人一百下。也就是说，当我们讲，我们要看对象，我们讲事实，讲真理，你有时候要看一下哈，如果他是个聪明的人，有时候你一句话用得合宜，口气态度用得合宜，一句话讲出来他听懂了，他就这样改变过来，这是个聪明的。那就是如果是反过来是愚昧人呢，你告诉他这真理，甚至为这件事情来惩罚他，就算打一百下，他因为怎样把眼目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他没有去看到智慧，其实你讲也没有用，你讲也没有用。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在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要懂得怎样判断很多的事情，好，而且要怎样循循善诱。遮掩人过的，你先处理他的情绪，你先为他铺一条路，显出爱，显出神的爱之后呢，人才有办法这样打开心去听话。 否则呢，你只是为了挑错，你就算是责打那一百下，他也这样不懂你在讲什么。好，所以恶人只寻求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遣攻击他。背叛是什么？背叛就是对人逐强啦，然后心里面没有想到别人，只想到自己，然后这样最后就这样在关系利害当中就选择自己的利益，就把别人这样背叛了，或者是筑起墙来了。所以这样的必有严厉者，严厉的使者奉差遣去攻击他，也就是说你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神在这当中是掌权的。好，那这里也告诉我们，宁可遇见丢骰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好，那丢骰子的母熊基本上是充满怒气，对不对？一个丢骰子，对不起，丢骰子，母熊丢了他的小熊，他一定这样气愤愤的。但是这气愤愤的，你遇到了，这气愤愤过了就过了。但是行愚妄事的愚昧人，他正在种一个恶因，后面还会怎样？收出恶果，这个比遇到丢骰子的母熊还怎样可怕？因为怎样，神的掌权底下，他会不断的产生很多的恶果出来，在种与收的律里面，他会不断的产生出来。所以你再把它整合看一下哈，这是第，在神的掌权底下，神使事情都在他的手中，按着他的律，会有什么祝福，会有咒诅。所以当我们寻求一个人生命可以变好，这就是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他找台阶，我们遮掩他的羞耻，我们为他铺一条路，让他的心可以向着神敞开，最后我们可以改变他。这是什么？一个有爱的人，如果只在意要显出自己是对的，如果只在意要怎样显出自己的好，那我们屡次去挑错，最后就带来问题。所以神都看这些事情在眼里，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常常去这样思想一件事情：神在查看，神在查看，神在查看。所以要敬畏神，否则呢，这里一个终极的，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啊，其实这里讲到说，就如同恶人一样，为什么？只会自私，最后都会背叛人。好，那最后这样会受到攻击，那攻击呢，恐怕在他旁边也会连累哈，所以才会所罗门才会说，宁可遇见丢骰子的母熊，也不要去遇见那种正在行愚昧事的愚妄人，愚妄事的愚昧人哈，愚昧事的愚妄，愚妄事的愚昧人，有点绕舌。好，所以这里也帮助我们的心要怎样敬畏神，要注意到种与收是神在掌管这件事情。种与收，你如果在人的关系当中你种下爱，你就会收怎样爱，收福。你在人当中你要种下什么去伤害人，你要显明自己是对，显明自己是聪明的，你会怎样受罚。了解吗？这里在讲这句话。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不是只是显出你的聪明，智慧是怎样使别人也可以受益，让别人可以得到福。好，所以神也会祝福这样的人。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六节：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憎恶。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好，所以你从这一段当中第十五节来看，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神会不会这样定事情？不会，神有公义，神有公义，他不会颠倒是非。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以恶报善的话，这里讲到说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因为是谁嫁给他祸患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会加祸患在那些以恶报善的人。写这句话的是所罗门，他 他从他的家里面已经看到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谁？他父亲是大卫，他的母亲是拔示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大卫夺了乌利亚的妻，就是拔示巴，生下了所罗门。在那之前，他就有一个哥哥，怎样被神击杀了。然后神也对他们讲说：“你们的家从此刀剑不离开你们的家。”所以对所罗门来讲，乌利亚是一个忠臣，但他的父亲大卫却怎样陷害他，使他怎样在战场上被杀。所以他知道神全部掌管这些事情，你可以做的人不知鬼不觉，但神全都知道，神必要怎样审判，必要刑罚。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情，在他的家里面祸患必不离开他的家。那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增进。纷争的原文其实就是祸患，好，祸患的起头就是说就好像水泼出去了，容不容易收它？根本不可能。你水泼出去你要收它，就如水放开了。所以讲到说什么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增进，你要三思，你要思考这做这事的后果是什么。神在看着，你要知道这样的后果，你要停止这件事情。好，所以纷争起头如水放开，在正道之前你就要这样止息增进，止息增进。增进就好比什么，我执意要我的，我不在乎上帝要什么，了解吗？增进，好，不是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增进，有时候我们的心在跟神之间在增进，我要我想得的东西，我不在意神的公义、公平、正直的事情。结果怎样？当你开始这样的时候，就好像一桶水泼出去了，一定会这样，灾祸会临到，灾祸会临到。因为怎样？第十五节讲到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做正恶的。所以神掌权必定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好，那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所以愚昧人就是不敬畏神，也不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去看懂上帝在做什么事情。那你想得聪明啊，你想得聪明，你就算是拿高价的金银来讲，黄金来讲，你也得不少，因为你不懂得智慧其实价值比这个更高。好，那有智慧胜过高银。那你不愿意敬畏神，你却要怎样透过利益想要得到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为什么？你面对的是谁？不是只有人，不是只有事件，是神，是神的掌权，神的掌权在其中。神查看这些所有的事情，人自然就这样行纯善心，然后敬畏神，你自然就会得着智慧。否则你就算得了利益，你想来换这个，对不起，上帝都不可能给你。好，所以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所以这里也是在讲人当敬畏神的掌权。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第二十节。好，朋友呢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的乃是什么？无知的人。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之中。 OK， 朋友乃时常相亲，弟兄为患难而生。倒过来看，当一个人常常与你相亲的时候，就是很在意跟你的关系啦，常常会在意你的感受啊。请问你这人是不是朋友？是朋友。那在你患难、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出来帮你一把的，就好像什么家人一样，会帮你的就好像家人一样。所以朋友乃时常相亲，弟兄乃患难而生。所以会有人这样出现在你身边当中。但是这里又提醒说，当常常做这件事情，常常去在意别人的感受啊，常常愿意去爱他啦，在他需要的时候会伸手去帮助他。但是如果 在邻舍面前又为他来作保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无知的人，你就要小心了。当他做这些事情做到过分的时候，连一些界限都守不住的时候，你就要当心这个人的背后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人亲近你，有时候人帮助你，给你需要，他的动机不竟然都是良善而单纯的。所以当他开始在你面前好像信誓旦旦拍胸脯说我帮你做保，这件事情一定没问题，你就要知道他不见得是一个什么真的真的良善真的有智慧的人。好，十九节，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这里讲说高利家门，原来这样的人可能是带着优越感，带着自我中自高自傲优越感，在你生命当中要帮助你，在你生命当中好像感觉在意你的感受，但背后在凸显他自己，在凸显他自己。所以这样的人从什么时候会凸显出来呢？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好，所以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因为他内心想要享受这样的优越感，想要显出自己的傲慢自大，所以他会找到这种场合，在你需要的时候感觉好像帮你一把，但事实上呢背后在凸显他自己。所以第二十节才会讲到说，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之中。因为神也在查看，神也在查看，你可以在人软弱、在人跌倒、在人需要的时候帮他，但如果你不去正视你自己的心是否纯正，想要在人当中显出你自己高傲自大，终究这里讲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你以为你帮助他是你真的很怎么讲，真的很善心，真的很纯全给他吗？没有，上帝也利用这件事情使他得到帮助。就像神所想的，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就像那当得人施行。这句话在讲什么？人的遭遇你今天能够给他，有时候是上帝的安排，当敬畏神，因为那是当得的。但是人要在神的面前怎样？谦卑，不可以为自己能够行善就这样骄傲自大。好，那神都看在这些事情，最终你会得不到你的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之中。所以你起初只是给人好处，最后要得着你自己的东西，你就会进到不真实的里面，不真实的里面，最终会怎样？陷在祸患之中。所以当神讲到他的慈爱的时候，通常会讲到一个词，诚实离不开慈爱。神在宣告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他讲到慈爱一定讲到什么？诚实。神是一个慈爱又诚实的神。好，所以当我们给人慈爱却心不存诚实的时候，我们想干嘛嘛？有时候是怎样，想要从别人口中，哎，我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多夸奖我很棒啊，你会不会我在你面前会觉得飘飘然，我真的是比你好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心态，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否则你会怎样？寻不着好处，陷在祸患之中的。好，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读到第二十四节，生愚昧子的必致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好，那当然生到愚昧子，他常常做这些傻事，结果就惹来很多的祸患。对一个生他的父母，当然是什么？是毫无喜乐，当然是什么？充满愁苦的。因为他怎样？不断的脚走入那些祸患里面，是因为他不懂得敬畏神，因为他没有智慧，因为他没有真聪明，他只有小聪明，没有从神来的真聪明。好，那所以第二十二节讲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什么时候会喜乐呢？除非你心存纯正善良， 你就会这样，常常是平安无事的度日。神也让你心中有平安，这样的状态底下，你自然回到这个知道可以为恶但却不为恶，知道可以为善也努力去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神也使你得平安，你要喜乐当然很容易，因为你这样回转像孩子一样的单纯，回转像孩子一样的单纯，这样喜乐的心就是所有的良药。良药就是这样，使错误的转回正确的，要么就是使我们身体产生疾病的地方回到什么健康的状态底下。所以喜乐的心它不是突然就跑出来的如果我们常常是敬畏神，常常是思想神的良善，常常禁止自己不去做恶事，我们常常享受在平安里面，自然这样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小孩子不用得到什么才会喜乐，他一早醒来他就开开心心的，他吃早餐吃完就在那边唱歌在那边跳舞，为什么？单纯嘛。好，这单纯不是愚蠢哦，这单纯是内心，内心没有存着什么邪僻邪恶一些恶魔，也不用担心遭害，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这样成为一个喜乐的心。反过来呢，如果我们不懂得敬畏神，常常想要得到自己的东西，设计某让人家跳，或者是去对人家施好处，但是背后又要从他身上要得自己的利益，常常在这个当中神也这样拦阻他，至终他的环境当中充满什么各样的灾祸灾难，各样的什么拦阻，因为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这样的忧伤的灵使骨都枯干了，骨当然就是什么泉源，你生命的泉源，骨里面造血嘛，你连骨都枯干了，你这个人还能够站得住吗？一切都什么崩坏了。好，所以忧伤的灵是因为这样行恶之中，就让自己常常在神的攻击里面，自己都还不懂得转回，这样的人就这样连泉源都枯干掉了。所以二十三节就讲到说，恶人暗中受贿赂贿赂，为要颠倒判断。好，不按诚实却怎样想要得自己的好处，所以暗中受贿赂的时候已经这样准备要颠倒判断了，颠倒判断了。好，那二十四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对一个明哲人就是常常敬畏神从神来智慧的人，其实他从他的环境从他的眼前一看就知道神要什么，神要做什么，神要什么，神要美善，神要我们行在爱里面，神要我们去做该做的事情，他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在他眼前他就看到很多从神来的智慧。那反过来呢，愚昧人呢，一天到晚只想着自己，一天到晚不在意上帝，不敬畏上帝，只想要自己的利益，就算是看到地级也看不到智慧，看到地级也看不到智慧。所以愚妄人眼望地级，意思说他在找智慧，但这样找不到，因为上帝阻挡了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阻挡骄傲，赐恩给谦卑的。好，所以你把这四节合起来看，所以对一个带领一个人来讲，如果你没有办法使他去敬畏耶和华神，你带他也这样充满了愁苦，毫无喜乐。好，那如果我们所带的人是如此，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那神带我们他如何看我们呢？一样。好，所以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有点对仗。愚昧之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什么聪明。好，所以二十五节跟二十一节你有没有发现很像？好，所以他在讲一件事情，智慧讲聪明其实是什么跟敬畏神非常的有关系。好，所以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愁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这道理我们懂，但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面，因为刑罚义人跟责打君子最终是谁？上帝，是神，掌权的神。好，所以就提醒我们自己，所以这里总结就是说，寡言少语的有智慧。好，那当然了， 寡言少语有可能是哪些状况？拙口笨舌也会寡言少语啊，但是这里讲的当然不是拙口笨舌的事情，单一这样事件而已。当一个人他的思想是成熟的，他想一件事情，当他的心是良善的，有同理心，他会不会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会，他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他会不会站在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会，他也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他进到这个状态底下，他要判断一件事情能够很快吗？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他在寻求，重点是在人在看环境，在听人讲话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他要寻求神的心意，他要寻求神的话在他心里面的神的启示的话语在他心里面来光照他的心，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好，所以常常有这态度，用很多的角度去思考事情，我们都称他为客观。一个客观的人，他要讲话是不会很快就讲出来的，因为他要时间去思考。所以你会发现他外面感觉起来就是啊，寡言寡少言语，但他讲出来的话都是精准的，都是精准的。那性情温良呢，也是一样，性情温良，因为知道神要的善是什么，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也会怎么，他会懂得为人铺一条道路，就像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样，道路就是一条可以走回天父那里的路。所以当我们处理别人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把他的问题指出来之外，事实上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要为他指出一条路来走。如果我们只是讲出他的问题却不给他一条路来走，请问你，我们这样在神的眼前我们尽责了吗？没有，我们事情恐怕做不到一半。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心存从神来的更大的爱，更多的良善的时候，我们还要为人铺一条路。好，所以这真的就是什么，要花心思的。好，但是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已经赏赐给我们了。圣灵的属性就是什么？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这个谋略是来帮助人这样转回走向神蒙福的，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跟知识的灵。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外面常常就会表现出像这样的状态。当然不是去学这个状态，而是什么？因为里面有神的灵，使他有知识，使他有聪明。好，那这样人当然他父母亲就会这样开心啊，有这样一个孩子你不开心吗？当然就开心啊。好，那第28节讲到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所以你不要太快让你心思意念就砰掉出来。这样的人，你训练你自己去看事情，去想事情，这样也可以这样算为智慧的开始。为什么？当你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在盘算着，神你要什么，我当如何说话，我当如何做事，你就会这样从愚昧转为聪明。所以敬畏耶和华的心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心是知识的开端。好，箴言里面都在讲这些事情。所以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你闭口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思想，思想一些事情。好，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一章一直在告诉我们，从敬畏神的当中去看环境，去看事情，去看人，也警醒自己的心，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对人好，如果只是为了要显出你自高自傲，其实神都会审判这一切。神是掌权的神。好，所以我们要有真实的良善，慈爱要加上诚实，要有敬畏耶和华，要寻求知识，要正直，要不自私。好，在也要明白种与收的律，然后神是按公义掌权的神，所有的事情都在神不在人。前面的5节到8节这里讲到说，其实环境都是神所兴起的，所以我们要得着智慧，好让我们看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 主啊，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在箴言十七章当中，主啊，使我们的心再次转回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常常看这世界上的事情，主啊，我们常常看人的遭遇，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明白。主啊，真的有些事情也不见得我们真的就能够完全明白，因为有些事情只是在过程当中还没来到终局。但是主，我们若不从敬畏你的心，我们就会这样，就会口出妄言，我们口中就会任意评断，我们口中就会任意去伤害别人。主，你帮助我们来敬畏你，主，你帮助我们寻求你要的东西。主啊，这真智慧是胜过高银的，主啊，这真智慧是胜过一切地上的财宝的，也不是财宝可以买得的。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啊，透过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再次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行善，主啊，当我们寻求你心意，主啊，当我们愿意走在耶稣基督道路的当中的时候，主，你就使你的平安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知道，在这你的平安里面，我们就有喜乐，因为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就有平安跟喜乐，我们的心就得着医治。因为我们在意你的话语，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同时我们也得着医治全体的良药。所以耶稣，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为我们开出这条路，主，我们如今都不能够转回。但是主，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赏赐的爱子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借着这条道路，我们可以走回父神的面前。耶稣，我们再次把感谢把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用智慧、用聪明、用各样谋略跟能力，主啊，来带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走回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在我们身上所施的一切恩典。主啊，你尽心、尽心、尽力的爱我们。主，我们今天也要学习尽心、尽心、尽力爱你，就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来查看、来观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来寻求你的心意。赞美耶稣，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赞美耶稣，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